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自从我有幸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但甩掉了病痛，还抛弃了修炼前的不良习惯。看到我的变化后，家里的姐妹们都认同法轮大法好。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我的家人们因承念法轮大法好，从而得福报的故事。先来说说我大姐经历的神奇事。有一天，家里刚擦过地板，大姐光着脚下地去拿东西，突然脚一滑，重重摔倒，当场失去知觉。家人急忙送她去县医院，我赶到时，医生正在做全面检查和 CT。 看到大姐双眼紧闭，毫无反应，我心里一紧，但没有动摇，立刻趴在他耳边轻声说：“大姐，你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一定会救你。”我也一遍遍念着，求师父救他。医生扒开他的眼皮，用手电照，黑眼珠一动不动，大家都很紧张，我心里却坚定没事，继续默念。过了一会儿，大姐竟然醒了，我赶紧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看到他嘴在动，我知道他在念。医生怀疑是脑血管问题，建议开颅手术，家人吓坏了，坚决要求转院。救护车上，我们一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市医院检查，结果只是缺钾，输液后症状消失，当晚就回家了。回家后，大姐天天学转法轮，做事前双手合十，先念几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儿女们带她去北京医院复查，医生震惊地发现她头部右侧一根血管完全堵死，但神奇的是旁边竟长出一条新血管。医生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而我们心里明白，这是大法的奇迹。大姐夫激动地说：“我要好好谢谢你。”我说：“不用谢我，是师父救了他和你们全家，你们要感谢师父。”如今大姐身体健康，一家人在佛光普照下其乐融融。再来说说我二姐的邻居和二姐女儿的故事。二姐看到我从一个病秧子变成健康人，知道大法好，也跟着学练过。迫害开始后，她不敢公开修炼，但始终相信大法好。她的邻居患严重抑郁症， 整天说不想活了，瘦得皮包骨，什么活都干不了。二姐把师父讲法录音送给他，说你听听吧，大法师父能救你。邻居半信半疑，但听了半个月转法轮，抑郁症就消失了，能吃能睡，生活恢复正常。邻居感叹，这法轮功可真神啊。二姐的女儿因家庭压力大，失眠，食欲不振，甚至想一死了之。二姐告诉我后，我立刻带着大法资料去看她，耐心讲真相，告诉她，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很快就会好。她勉强接过小音箱，十几天后，她打电话兴奋地说，三姨，我好了，听完善恶一念间后，我就好了，谢谢你。我说，不要谢我，要谢谢师父。他说，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管用，比吃药好。这些神奇的事让我的家人们都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伟大和殊胜。我的小妹小弟也捧起了转法轮。虽然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还很严重，在巨大压力下，他们还不敢公开练功，但他们都因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而身心受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见要改变一个人是很困难的。今天故事的主角不仅大大的改变自己，连她的丈夫也跟着改变了。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我3岁就得了心口疼病，生气、着急、凉了、累了都会犯，经常昏死过去。母亲四处求治，用了很多偏方，说我哪辈子做了孽了，弄得这个孩子活不了死不了。我懂事时，这些话好像打到我的心里深处，就想，哎呀，不能做孽，可能是我哪辈子没做好事吧。母亲常说3尺头上有神灵，我从小就跟着家族信神信佛，我也不敢做坏事。有时我仰望天空，想神在哪里呢？怎么能成神？还想不通人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到了婚嫁年龄，我想自己身体不好，怕受气，找个不如我的吧，能对我一生负责，对我好就行。对象家非常穷，订婚3年我们才结婚。在我还有2个月就要生孩子时，公婆就让我们搬出去。我哭着走了，我们像流浪一样借住在亲戚家。孩子出生，丈夫一看是女孩，就开始发脾气，喝酒，回来就闹，心不顺就找茬。我在月子里又得了脚脖子疼，子宫下垂。农村重男轻女，丈夫装男子汉，我让他帮我干点啥，他得先看看院子里有没有人，让他抱一会儿孩子，看院里来人了，马上就把孩子扔在炕上。丈夫常喝酒闹事，这让我心里一点儿都不服丈夫，总说他不懂人话。我嘴不会饶丈夫， 反正什么难听就说什么，刺激他。丈夫总对我说，你骂人不吐脏字儿，你的嘴像刀子刮我。我经常把丈夫说得理屈词穷，他觉得没面子就开始揍我。一次丈夫给我一拳，把胳膊打脱臼了，从此我的胳膊就总脱臼。娘家人可怜我，叔伯哥和我自己亲姐妹集钱给我盖的房子，欠债多，压力大，我就使劲儿干活，操心加劳累，我又开始生病。我半边身子麻，股骨头坏死，大腿走几步就疼得不行，我的腿像拴个铁链子，走路都晃，一走就栽跟头，肩膀摔得很疼。医生说，我除了头发和指甲盖之外，没有好地方，吃药也不行，就得靠养了。炕上有病人，地上有仇人，丈夫借酒消愁，不愿意在家待。有一次，我睡觉时，觉得身边有个怪物，我喊不出声，吓得一身汗。我告诉丈夫，他不但不安慰我，反倒说伤人的话。我心里憋屈，总是想不开，想到死。这时孩子蹦跶地唱，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为了孩子，我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将就活着吧。后来我精神有点恍惚，三伏天盖棉被，无意中我沾上附体，供起附体来。1995年冬天，有人告诉我，现在有个不用出家的修佛的功法，在谁谁家可以学。我告诉了二兄弟媳妇，他也多灾多难。他一听说，那咱就去呗。我喂完牛，收拾完猪，把屋里收拾干净，8点了，我发愁了，自己大门不出，二门不进，这往哪儿走啊？这时我们头上方出现一个月亮大小的红色的发光的球，我说，看，这不就是引路来了吗？咱姐俩有希望了。红球落在一个村子的一户人家，我俩就奔那儿去。进了那家，人家正在练功。一听到练功音乐，我的心就像开了一扇门，眼泪也掉下来了。我好像找到了盼望已久的东西。进屋看到人家举着手做两侧抱轮，我就跟着举着手练功。心里很舒服，那儿的人很祥和，还给我纠正动作。那时没有书，只有法轮功师傅的一篇文章《真修》，我就抄下来贴在墙上，我天天瞅，天天背。我明白了，哎呀，这不是上天的梯子吗？这不是佛法吗？终于找到上天的佛法了。我和兄弟媳妇经常在一起，回忆着功是怎么练的，把功法都想起来了，我俩就在家练。一天，猪生崽子了，我怕猪崽子咬母猪的奶，我给小猪剪牙时，一用力，我的胳膊咯噔又脱臼了，我就想，李洪志大师啊，快救我吧，我怎么办呢？这时我脑子里反映出弥勒撑腰这句话，我明白了啊，做弥勒撑腰这个练功动作。弥勒撑腰得两只手往上撑，掉下来的胳膊不能动，我就用另一只手往上拽，一点点拽， 然后一抻，咯嘣一下，胳膊回去了。从那以后，我的胳膊再没掉过。我觉得太神奇了，我跟周围人说，看我这膀子不用端了，我练功练好了。练功不到20天，我的腿像去了铁链子一样一身轻，那真是走路生风啊。我能骑自行车了，骑车子像有人推似的，后座驮着一大袋子菜和孩子，骑着上坡也不累。我脸色变好了，不再病殃殃了。以前我脑袋疼，现在脑子也好使了。屯里人看到我的变化，说：哎呀，这练的什么功啊，神功啊。屯子的人就都去练，小孩也练。后来我得到《转法轮》这本书，看到李洪志师父在书里讲附体这一篇，我立刻把供附体的东西都处理了，烧的烧，扔的扔。晚上我做梦，看到李洪志师父穿着西服在清理很多动物，我知道师父把附体都给我清理了。有一段时间我又做梦了，一帮人披着白布撵我，围住我。我说：你们要干啥？他们说：要你的命。我喊：师父救我啊！然后对他们说：别要我命了，我修佛法了，修成了渡你们。唰，他们全消失了。又有一次在梦中，有个小孩追我，我喊：师父救我啊！这时师父出现了，穿着红袈裟，立掌，小孩不见了。这几次都是师父给我解围，把讨命的给善解了。从此我就100%的信师父，我认定就学这个法，什么也动摇不了我了。我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功，可活一点都不耽误。我一天喂2个老母猪、3头牛，割5大袋子草，前后一亩来的园子不能用牲畜汤，得用镐头。夏天我晚上贪黑铲地，第二天早上起早弄地，我伺候的几乎没有杂草，到田地还得养田，还得出去放水。中午热，我在家能做一条棉裤。大伙儿惊讶地说：你咋干的这么多活啊？你不成了神了吗？再怎么忙，我每天都练功看大法书。师父说，学好法，修炼中绝不会影响你什么，反而工作起来，学习起来，事半功倍。我真体会到了这个法这么好，我就想让大家都学。我花200元买个音箱，喇叭接到外边去，天天放师父讲法，让大家都听。丈夫也自然天天往耳朵里灌。有时他骂人的话刚从嘴边溜出来，转念又说：我才不骂呢，我把德都给你，那我太傻了。因为师父说骂人会把自己珍贵的德给了别人，丈夫听进去了。有一次，我孩子的婶子给孩子剪头发，孩子要给他钱，婶子说啥也不要。我对孩子说：你婶子愿意抽烟，正好别人给我们2盒烟，你给婶子送烟去吧。孩子高兴地送去了。丈夫回来找不着烟，对我说：你咋那么差劲呢？我抽盒烟你也算计。丈夫对我连踢带锤的。我想啊，这都是我自己的业力，他帮我转化呢。他也挺辛苦的，脖子粗脸红的。我没说话也没反抗，我心里还想，他会抽烟咋没给他留着呢？咋没想到呢？丈夫看我没吱声，有点难为情地说：我帮你做点啥？要在以前， 装男子汉的丈夫是不可能这么说的。当天半夜，丈夫喊：什么东西这么亮啊？我也被光晃醒了，一看是师父法相发光。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因为今天我对丈夫没有恶言相向，就想着自己做错了，师父鼓励我修炼好自己呢。大法指导我，一步步地改变着我。在我逐渐变好时，丈夫也在变。如果我做得好，要到练功时间了，丈夫就叫醒我：到点了，还不起来，练功去吧。如果我做不好，他就说：你算什么练功人啊？你做到忍了吗？我想，他是在提醒我啊。有一次，我和几个同修在别人家学法，丈夫喝得醉醺醺的来了，说：你们这练的什么功啊？我都给你们砸了。说着奔着录音机去了。我拦过去对丈夫说：你是不是在外面喝酒了？有事回家说，别影响人家。在路上，我对丈夫说：你是一家之主，你要气坏身子，我们娘俩怎么办？他不走了，我连扶带拖说：我知道你没吃饭，我回家给你整点吃的，走吧。到家了，我说：你肯定没喝好，再就是没吃好吧，我先给你煮几个鸡蛋，再给你做几个菜，再喝点儿。煮好鸡蛋给丈夫端上来，他坐在那儿哭了，说：行了，鸡蛋就够吃了，还喝啥酒啊？我这都不是人了，你这么的是折我寿啊，我真是无地自容了，我还是个男人吗？你赶快去吧，跟大伙说我喝酒了，别让他们散了，这我成啥了，给人都撵走了。我说：还用不用做菜了？他说：不用不用，你赶紧去吧，快去。说完他又哭了。从那以后，丈夫不去练功点搅和了，不那么喝酒了。到周末外出弘法时，他就招呼我：你看看人家都走了，你快去吧，还在家干啥呢？你不精进啊，不是李老师的好弟子啊。我们屯儿有个老太太学法轮功，有人说她那种人还能学，她要能学是人都能学，是狗改不了吃屎。后来大家看到老太太真变了，丈夫说：谁能改变人呢？法轮功啊，别的都是瞎扯，啥都不如法轮功。后来中共迫害法轮功，我被迫流离失所，同修帮我丈夫割地，丈夫要去买菜做饭，同修都拦着，说我们是来干活的，有啥吃啥。丈夫非常感动，说：我服你们法轮功，服你们这些人，谁要说法轮功不好，我骂他八辈祖宗。我原本浑身是病，多灾多难，丈夫一喝酒对我张嘴即骂，举手就打。我学大法后身体好了，依照真善忍做人，善待丈夫，丈夫也变好了。我知道这一切都要感恩师父，感谢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里有一些超长的事情，不知您觉得是附体的事情让您印象深刻，还是照片会发光的事情比较超长？至于主角，您觉得是他一身病都好了比较超长呢，还是他的心态性格都变了，这点更超长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大约2006年，一天我在单位上班，一位老大爷用轮椅推着一位病人走进病房，这位病人表情很痛苦。我把病人安排在病床上，大爷跟我介绍说，这是他的老伴，因病已经卧床10多年了。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想，病人来到我身边都是缘分，是上天安排他来听真相的。我递给病人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说，大姨，给您一个护身符吧，您每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大姨抬起头，颤抖着声音问我，管事儿？我说，法轮大法是佛法，是度人的，只要您诚心敬念，我们师父就会管您的。然后我问大姨是否加入过党团队，大姨说没入过，大爷也没入过党团队。我就嘱咐大姨每天都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姨说行，我念。第二天我去病房，看见大爷用轮椅推着大姨刚做完检查回来，他看着比昨天精神了许多。我问大姨感觉怎么样啊？大姨说，今天感觉身上松快些了。我说，您要继续坚持念呢。大姨说，好。又过了2天，我看见大姨自己走着去厕所。我说，大姨，您的变化真大呀，自己能下地走了。大姨和大爷也激动地说，是啊，念法轮大法好，真管用啊。这样大姨每天完成治疗就可以自己上下楼，每天很开心快乐的样子。几天后大姨就出院了，出院时已经是精神矍铄，行走如常的样子。10几年卧床不起，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仅仅几天就好了。我为大姨感到高兴，这个生命得救了。有一天我在我家楼下忽然看见了那位大爷，原来大爷家就在我家后排楼。我问大姨怎么样啊，大爷说好着呢，去女儿家了。我问他自己去的吗，大爷说是啊，他每天都自己走着去，自己上下楼。大爷感慨地说，法轮大法真好啊，李大师给他治好了10多年的顽疾。这件事在我们小区引起不小的震动，从那以后我们小区去我科就医住院的人突然多起来，我都一一给他们讲真相，送真相资料，他们很多人明白了真相，知道了大法的神奇和美好，也明白了中共的邪恶残暴，并纷纷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3日。 什么是信仰？不同层次、不同境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看来，信仰这两个字可能很普通，认为这只是人思想中的一种追求，或者是对人与事物或概念的一种向往。可是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或者是修行中的人而言，信仰二字就显得非常的圣洁与神圣。为什么呢？我们先从字面上来说。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的文明，中华文化也叫神传文化，它的内涵博大精深。就信仰两个字，从字面上来解释，信就是发自人内心的那种笃信。那么仰又是什么意思呢？仰就是抬头向上看的意思。那我们往上看，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天，老天爷。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信仰就是对老天爷虔诚的相信。在宗教中指的也许就是对佛、道、主等等的信奉。那么人为什么要信仰老天和神佛呢？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传统的西方文化认为上帝造万物，并用泥土造了人，而古老的东方文化则相信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用泥土造了中国人。类似的，在埃及、非洲、澳洲等等几乎是世界各地的人们也都流传着神仿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人的文化和传说。值得注意的是，古时候的交通和通讯并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与发达，因此分布在不同大陆板块上的人很难沟通与相互交流，但世界各民族的人却不约而同地有着神创世造人的共同文化，这不得不令人惊叹与深思。既然我们人是神造的，那我们不应该去虔诚地崇拜、崇敬造就我们生命的神吗？而这种虔诚的崇拜、崇敬，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吧。那有朋友可能会说，中共篡政70多年来，不也在叫中国人要有信仰吗？可是我们告诉大家，中共是把信仰二字的含义篡改歪曲了，完全改变了信仰原本的含义。他不能容忍中国人信仰真正的神，而让人们信仰他的共产主义和红色幽灵。正如共产党宣言开篇所说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游荡。共产党自己就说自己是幽灵，幽灵是什么？就是我们东方文化说的鬼魂、魔鬼啊。所以中共逼迫中国人信仰魔鬼，其实也就是把人变成鬼。那么70多年，中共一系列屠杀的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那有朋友可能会问，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是中共邪灵的本性所致，他的生命就是用恶构成的，所以他来到人世间就是来害人的。我们中国朋友都看得到，中共所采用的一切管理手段，那就是三个字：假、恶、斗。人要追随他，他把人带到哪去？只能带到魔鬼世界的地狱。中共为了阻止人们有自己的信仰，他就把除了共产思想以外的理念都说是迷信。为什么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会把迷信二字看得如此的可怕？一提到迷信，就会从内心产生排斥，甚至是望而生畏呢？我们都知道，中共自创建开始，一直在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他要把中国人思想里形成的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理念统统地铲除掉，用他的党文化取而代之。这样一来，这个迷信就增加了一层敌对或反革命的色彩，然后再捏造出许多由于受封建迷信毒害的假例子，什么自杀、杀人，或者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等等，不断地反复地进行宣传灌输， 并且是从幼儿园的孩子就开始了这样的灌输，最后发展到只要你谈论传统文化和神佛之类的言语，人们就会说你是封建迷信思想。久而久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只能谈中共的党文化，所有其他的统统是迷信。中国人的这种思想观念一旦形成之后，中共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给那些有信仰、有传统文化的人扣上封建迷信的大帽子，然后就可以任意地加以迫害，而那些被迷惑的百姓们却在为中共大唱赞歌、助纣为虐。只要给你扣上迷信二字，那么你就是被打击的对象，你就是精神有问题的，那你有可能对人就有危险，于是你周围所有的人，包括亲人，对你瞬间另眼相看，避而远之，你也就瞬间成了异类。一个正常人一下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所以有些人面对这样的压力，也就在痛苦中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敢于肆无忌惮对于那些有信仰、有传统文化的人进行迫害，敢于焚烧古书、古籍、名人字画、砸寺庙、毁古代建筑等等。五千年来，老祖先们给中华儿女留下的璀璨文明、无价之瑰宝，统统被中共毁灭了。1978年12月13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文革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9，知识分子所占比例无从得知，但他们无疑是最痛苦、最无助的那一部分，因为他们是明确的必须打倒的革命对象。中共利用迷信二字达到他毁灭中华传统文化的目的。中共一旦毁灭了这一切，那中国人就失去了传统文化的约束，道德就会一落千丈，从而达到了中共毁灭人类的目的。23年来，中共打压法轮功，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其中的一个借口就是说法轮功在宣传迷信，在搞迷信。中共就是想用封建迷信作为欺骗的谎言和打人的棍子，迫使中国人远离、拒绝，甚至是反对法轮功。我们都知道，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宗旨，教人向善、做好人的，与中共宣扬的假恶斗完全是对立的。在疫情肆虐全球之时，在人类大淘汰即将到来之际，不少人发表了退党团队的声明，还有的通过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而转危为安。在人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自己、为家人着想呢？认清中共党文化中所谓迷信的真实内涵，别让它阻挡着真善忍的美好注入我们的心田。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中青竹的评论文章，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
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我们来谈谈苏轼敬天知命以苦为乐的故事。中国有一句谚语，人的命天注定，然而在年轻的时候，人们却往往对改变命运充满了期待。当岁月流逝，物是人非，面对命运之手的安排，又往往充满遗憾。但是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却有敬天知命、循道而行的说法。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智者，他们在困境中觉悟真理，在命运抛下的苦难中返本归真。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北宋眉州眉山人，曾任翰林学士，官至礼部尚书，仅20岁就成为进士，在388人之中几乎名列榜首，被皇帝誉为宰相之才。他直言敢谏，锐意进取，享有一番作为。用他自己的话说，嫉恶如仇，欲有邪恶，则如蝇在石，吐之乃已。然而在他激流勇进之时，一场牢狱之灾却把他从人生的顶峰推到了谷底。公元1079年，发生了著名的乌台诗案，有人指称苏轼在诗文中诽谤朝廷，诬陷者千方百计罗织罪名，想把苏轼置于死地。苏轼被捕入狱，被关押4个多月，免于死罪的苏轼被流放到黄州。物质上的贫困却使得他有机缘躬身静思，直面人生的起落。据《冷斋夜话》记载，在苏轼被谪去往黄州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当快要抵达均州时，苏轼的弟弟苏辙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与云安和尚、圣寿寺的聪和尚出城迎接5戒和尚。第二天谈起来时，云安和尚、聪和尚也都道出自己做了同样的梦。苏辙抚掌大笑道：“世上果真有3人做同样梦的事，真是奇怪啊。”当他们见到苏轼说起这件事时，苏轼说：“我8、9岁时曾梦见自己是个出家人，往来于陕右地区。我母亲怀孕的时候，梦见一个僧人前来投宿，那个僧人瞎了一只眼。”云安和尚说：“5戒和尚正是陕右人，瞎了一只眼。他老年在高安游化，后在大禹圆寂，算起来他圆寂已经有50年了。而这一年苏轼正好49岁。在他的诗作《南华寺》中曾写道：“我本修行人，3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100年浅。”在过去的佛家修炼中，往往是累世修行，一世修不成，转下一世接着再修炼。历史上这样的事例非常多。正是在黄州期间，苏轼回首审视自己的命运，并开始潜心研习佛法。到了黄州，苏轼从未遇到过的艰苦困顿的日子来了。苏轼是清官，两袖清风，到了黄州，全家人的吃饭成了问题。一开始每月把仅有的一点钱分成30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早上用画叉挑下一串做当天的生活费，然后将画叉藏起来，后找到一块废地，荆棘瓦砾，满目疮痍。苏轼别无选择，带领全家老小清除瓦砾，革除荆棘，深挖细整，终于整理出50亩田园。看到苏轼有了田地，四邻相率祝举杯，人人知我囊无钱。在辛苦劳作之外，苏轼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他在《东坡志林·人生有定分》中写道：“亦人生自有定分，虽易饱，亦如功名富贵不可轻得也。”意思是，难道人生有如天定，就是能吃饱肚子这件事 也和功名富贵一样，并非轻易就能得到吗？物质的匮乏却可以造就精神的升华。在困境中，苏轼以苦为乐，从不悲观。他写下了下面这首词：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前所未有的困难中，苏轼却悉心关照着身边的每个人。家童白天太累，晚上回来敲门敲不开，苏轼就独自到了江边。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个典故出自庄子，汝身非汝有也，权如行，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人的身躯只是一个物质存在，并不是真我。世间营营之事，只不过是名利情仇，不值得留恋。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人生如一叶扁舟，随遇而安，超然物外，即是心安。在佛教看来，身体是皮囊，心为身累，心为身负。当面对苦难，泰然处之，才能见到其他不同的真实物质和境界的存在。公元1084年，苏轼从黄州折贬往汝州，途经九江，见到了奇美雄伟、氤氲变幻的山景，名满天下的庐山。于是他写下了著名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人寥寥数语，却道出了这样的一个道理：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所见都不会相同。即便当下感受再真，也都不是事情的本来面貌。诗人写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站在自我的立场，往往看不清真相，唯有放下观念，才能突破局限，放下自我，才能看见真我。苏轼曾经在一篇名为《超然台记》的文章中写道：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戏中之官斗，有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大意是说，人们局限在事物之中，而不能站在其外。事物本无大小之别，如果人只是从内部来看它，没有不觉高大的。它以所谓的高大的形象横在我们面前，那么我常会眼花缭乱，反复不定了，就像在缝隙中看人争斗，又哪能知道谁胜谁负呢？因此心中就有了好与不好的区别，忧愁也由此产生了，这不令人非常悲哀吗？经过了黄州的百般艰辛，苏轼的精神世界升华到了新的境界。世间万事万物的存在，无论高低贵贱，都是值得珍惜的。他在《前赤壁赋》中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 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事。就是说，何况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若不是归我所有，即令一毫也不能取，只有江上的清风以及山间的明月，耳听到的声音，眼睛看到的景色，取之不被禁止，用之不竭，这是造物主的无尽宝藏，是每一个人感知天地大道的凭借。在中国画艺术中，往往以山水为主体，宏大高远，而人很渺小，正是体现了古人对于宇宙造化的敬畏之心。人并不是大自然的主体，只有主宰着天地万物的造物主，才应是世人敬畏的根本。苏轼集中在诗词文赋中，造物一词共出现59处。在一首诗中写道，造物之无久念归，四连衰病不相违。造物者知道我修炼回归的心意，我遭遇的困苦与身体的病痛，也都是天意的安排，不应该认为是难以承受的痛苦。当解除了第一次流放，苏轼又回到朝堂。在他57岁时，升迁为二品官员，任礼部尚书，这是苏轼担任的最高官职。但是仅仅在2年之后，在同僚的又一次嫉妒与排挤之下，被远放惠州，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二次流放。然而更为残酷的是，在苏轼年届63岁之时，却又一次被发配到更远的海南岛儋州，成为他人生中的第三次流放，并特别下了一道命令，不准苏轼在海南岛的官舍居住。于是苏轼只得租用民房栖身，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而苏轼却说，倘有此身赋予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砍指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艰。意思是，世间的一切都是造物主的安排，而对于一个人，无论流转奔波，遇到沟坎困难，都是一种必然的经历。人知道了这个道理，还有什么可以忧愁的呢？他草庐抄书，教书育人，让海南出了历史上第一个进士。为解除民众疾苦，苏轼亲自带领乡民挖了一口井，取水饮用，疾病便少了。此后，远近乡民纷纷学苏轼挖井取水，一时挖井成风，改变了当地乡民饮用池塘水的习惯。后来人们纪念他的功绩，便把那口井命名为东坡井。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在自惠州后7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9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坦然对待。在传统文化中，儒家讲君子安贫，达人知命，最终达到至高的道德境界。在佛家看来，佛性人人都有，但人由于在世上迷失了本性而不自觉，通过修炼不断升华，可修成觉者，佛的境界。 从道家看来，悟道修真，返本归真，最后修成真人。从古到今，人间在中西方文明中都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一个迷的物质空间，都说这里的人是因为罪或者业而沦落至此。儒释道是历史留给今天的智慧，恢复传统文化，找回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精髓，敬天之命，升华道德，才是迈入未来新纪元的通途。听众朋友，苏轼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